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四十八集。
妈，你和爸不好吗？
母亲苦笑了。
唉，有什么好不好？你不都看见了？只要人在家在，那就是好。
金奎望着母亲笑了，却笑得有些凄楚。金奎在家里住了两天，每天都不停地帮家里干活，他想好好的孝敬父母，重新看到父母欣慰的笑容。终于母亲笑了，笑得很欣慰。
奎儿，你还是回家来吧，你上次在电话里不是说想回云朗艺校当老师吗？那就回来吧。啊，你把高淳也带回来，你们一起去艺校当老师，手牵手早出晚归的，多幸福啊。
金奎被母亲说笑了，他停下手里的活安慰母亲。
妈，我会回来的，我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才回来处理一件事，等我把这件事处理好了，等高淳重新相信我了，我会带他回来的。
母亲又笑了，笑得很天真，也很开心，只有父亲没有笑。金奎临出门之前，父亲把2000元钱放在了早餐的桌子上，然后默默地离开了。看着桌上的钱，金奎没有说话。在他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他的家，他的父母默默地向他伸出了救助的手。金奎的眼里涌上了感动的泪。回家的第三天起，金奎开始遍访云朗市区的所有大小医院，连一些可能无权开具死亡证明的街道诊所也没有放过。而走访的结果却令人失望，居然没得到一点线索。无奈，金奎又去了高淳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。派出所的民警告诉他，
前些天我们确实办理过高淳的户口注销手续，来办手续的是高淳的妻子。
高淳的妻子？
金奎不禁感到心惊肉跳。
他叫什么？
派出所的民警查了一下记录，回答：
啊，他叫金奎，也是咱们云朗的人。
民警停顿了一下，忽然有点慌神。
哎，你不就是金奎吗？是你来办的手续吗？
金奎愣了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哎，你们记录的是哪家医院开的死亡证明？
让我查查啊。
民警说着便翻起了登记簿。
查到了，是后溪医院开的。
金奎立刻去了后溪医院。
死亡证明，我们医院没有开过死者叫做高淳的死亡证明啊。
没有？怎么会呢？派出所证明明明是你们医院开出来的。
对不起，我们医院真的没有开过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就让派出所来吧。
此行似乎又无功而返。从后溪回到城里的路上，金奎一直很沮丧。
派出所的记录上 明明写着开具死亡证明的单位是后溪医院，可后溪医院为什么会查无此事，查无此人呢？这里面一定有诈。
这个想法令金奎不由得惊醒。
对，报案，单凭这个就可以向警方报案了。
公交车很快回到了云朗城里，金奎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公安局，正式报了案。
开具死亡证明的医生叫莫风云。好了，我们会再次去后溪医院调查的。
离开派出所以后，金奎感到一阵欣慰。回去以后便拿起了电话，他想给周鑫打个电话通报一下进展情况，可拿起电话他又愣住了。
我跟他说什么呢？难道我告诉他事情还没有结果，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？这不是太荒唐了吗？算了吧，等有了结果再说吧。
想到这儿，金奎又放下了电话。
可高淳怎么样了呢？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恨我？高淳，我是无辜的，虽然我们之间的爱情已经注定将不会有结果，可我还是要做下去。我知道你一定希望我这样做，我也一定要还给你一个清清白白的金奎。
有了警方的介入，事情办得就顺畅多了。期间又经过金奎的几次催促，案子终于有了眉目。莫凤云向警方做了交代，高淳的死亡证明确实是他开的，而求他办事的人是他的表姐，也就是蔡东平手下的那个神秘女人孙姐。金奎带着这个结果向北京警方报了案，经查实，冒充金奎的名义到房产管理所办理过户手续的人也是孙姐。警方向金奎出示了孙姐的照片，他惊愕地发现这个孙姐就是一年前向周鑫身上泼脏水的那个人。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一年前，那张面孔虽然只是在金奎的视线里瞬间划过，但那副阴暗而又残忍的眉目给金奎留下的印象真是太深了。一切事情都办妥以后，金奎先是去了方圆的住处。此时的金奎已经不是离开北京前的样子了，他心胸开朗，神采飞扬，又恢复了当年的活泼与朝气。
哎，老方，你猜是谁干的？
一见面，金奎就得意地问方圆：“
谁啊？”
方圆很感兴趣地看着金奎。金奎拿出一张相片递给方圆：“
就是这个女人。”“
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卑鄙？”“太好了，金奎，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，你呀也可以洗刷耻辱了吗？”“
是呀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”
金奎望着方圆，颇多了几分感慨。“
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”“
下一步先把事实和真相告诉周星和高淳。”“
然后呢？”“
然后我就准备考舞蹈学院，再然后我就争取做一名舞蹈艺术家。”“
好，志向高远。”
方圆说罢竟兴奋地站了起来。“
高淳要是知道你有这样的打算，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”
方圆说到这儿，忍不住重新审视着金奎。“
哎，金奎，
我发现你有些变化了。
哦，变了吗？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
当然是变好了，不但是变好了，而且啊是长大了。
是吗？人总是要变的，我真希望自己长大。好了，现在我得去办第一个然后。
哦，去找高纯吗？
不，去找周鑫。我还是通过周鑫去见高纯比较好。
金奎的回答令方圆十分感慨，他甚至以欣赏的神情看着金奎。
金奎啊，你真的是长大了。
方圆陪着金奎一起去了西山医院，也就是高纯新转的医院。一路上金奎很激动，很快就要见到高纯了，他的脸因为兴奋而显得有些发红。车子快到医院时，爬上了平展的山路，医院依山而建，这里的环境很优美。穿过一片浓密的树林，来到了高纯住的病区，保安把他们带到当班的医生那里。
哦，周鑫不在，他回家去了。
当班的医生站着没有动，答复的快而直接。
回家去了？
金奎不觉得有些惊愕，方圆赶紧追问。
医生，他不是一直在这陪护他爱人吗？怎么走了呢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
不回来了，他爱人前天早上去世了。
什么？去世了？
金奎一下子瞪大了眼睛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方圆也愣了，吃惊地看着医生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又认真地重复了一句。
医生，我们是高纯和周鑫的朋友，我们是来看高纯的。
是啊，我说的就是高纯呢。
医生的回答还是肯定而直接。
高纯确实去世了，前天早上去世的，他爱人周鑫已经回去了。
再不会有意外了，方圆伤心地转头去看金奎，只见金奎的脸色由苍白而迅速地变得惨白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就立刻晕倒了。
金奎！
方圆大喊了一声，赶紧去扶金奎，而此时的金奎早已浑身瘫软的像一滩泥。
高晨走了，他不在了，他没来得及听我说上一句话就走了，他没给我机会让我解释，他走了，他不在了，永远也不回来了。高纯，
太阳的余光慢慢收尽，在方圆的房间里，金奎哭了一场又一场，直到昏迷过去。方圆的脸上也挂着泪痕，高纯的去世使他想了很多很多。夜幕降临了，天空繁星闪烁，如墨玉一般纯粹。金奎没有睡意，他孤独地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星空，他怎么也不相信高纯会离他而去，而总觉得高纯此时一定还在世上的某个地方，与他一起遥望着同一轮明月。然而，高纯是真的走了，永远地走了。
哦，高纯走之前已经昏迷了三天。走之前的几个小时，他忽然清醒，他与妻子周鑫 手拉手谈了一会儿。我们没听到他们谈什么，但是这对小夫妇洒泪相别，我们看了都很心酸。大约三个小时以后吧，高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他走得很安静，他妻子周欣始终守在身边。
第二天，方圆陪着金奎去了三号院，因为主人的离去，三号院显得更加冷清。周欣在高纯的房间里接待了金奎和方圆，睹物思人，金奎和方圆的眼圈又禁不住有些红了。
高纯是早上7:15走的，他走得很平静，很安详。走之前，他跟我说了很多话，多次提到了金奎，也提到了方圆。
周欣脸色苍白，眼神呆滞，仿佛说着很遥远的事情。
高纯的尸体昨天已经火化了，他生前嘱咐我，他走时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以免大家悲伤。他一个人来，也要一个人去。
周欣说话时一直盯着空了的窗外，那眼神里仿佛一切都是空的。忽然他转向了金奎。
金奎，想去看看高纯吗？他走前一直念着你，去和他道个别吧。
哦，谢谢，谢谢。
高纯的骨灰安放在市郊的一个陵园里，青石墓碑上镶着高纯的照片，照片下刻着他的名字，四周是苍松翠柏，环境静穆而优美。金奎站在墓碑前，看着墓碑上高纯含笑的照片，不觉潸然泪下。
高纯哥，我来了，我来看你了，我已经用证据证明了我的清白，可是我还是来晚了。高纯哥，你走时我没能送你，希望你一路走好。
陵园里很静，只有风的声音和鸟的声音，仿佛在倾听着金奎的诉说。周欣和方圆站在金奎的身后，都默默地低着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欣抬起头来，他拿出一封信交给金奎。
这是高纯临走的时候跟你说的话，因为他说话很吃力，又怕说不清楚，所以由他来说，我来记，你看看吧。
金奎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去了远方，那是个地广人稀的去处，或许我到那儿能够幸福，为我祝福吧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，而且我也相信你会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这一点我从不怀疑。令我 唯一遗憾的是我临走之前没有看见你考上舞蹈学院，因为你是属于舞蹈的，舞蹈也属于你。我现在唯一的请求是，在你送我上路的时候跳一段舞蹈吧，还跳那个冰火之恋。我是从那里认识你的，在我临走的时候，我也希望你能用它来为我送行，这样我就会走得很幸福很安宁。
高淳哥，高淳哥，
金奎终于忍不住扑到墓碑上痛哭失声。过了一会儿，金奎抬起头来，他的耳边又仿佛响起了《冰火之恋》那熟悉的旋律。他站起身来，不再哭泣，随着那优美的旋律翩然起舞。他仿佛把一切哀思和祝愿都倾注于舞蹈，那舞姿轻盈而飘逸，仿佛仙女般出神入化。一时间，风不吹了，鸟不叫了，只有那优美的旋律在碧空里回荡。两个月后，金奎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。周鑫根据高淳的嘱托，把三号院和高淳遗留下来的现金的50%交给了金奎。但是金奎没有接受，他除了留下10万元作为自己上学的费用之外，剩下的全部做了捐献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小说剧《舞者》全部播送完了。